我来东莞好多个月，没见过一个本地人。从高级管理人员到流水线工人，工厂都是外来民工独占的世界。尽管大老板有时候是香港人或台湾人，本地人说粤语，但工厂这个世界里运转的官方语言是普通话，因为只有说普通话，来自不同省份的人才能互相交流。打工族对当地人评价不高，都是一群没怎么上过学的农民，靠出租土地给工厂过活，工厂这么艰苦的条件，他们一天也挨不了。就是谁也瞧不起谁。我的朋友林雪这样说本地人和外来民工的关系。来东莞半年之后，我采访了副市长，他叫张顺光，是东莞人，我采访的第一个本地人。我们坐在市政府大楼巨大的接待室里喝茶，用的是小小的纸杯，他的几个助手都在场，互相说着粤语。此前我没见到过一个本地人，原来他们都在这里，在政府里。你说广东话吗？一个助手问我。抱歉，不会，我说。之前在东莞从没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你是第一次来东莞吗？不是，我来这里很多次了。啊？都是秘密行程吗？如果你们不知道，就算是秘密的吗？我们已经互相不爽对方了。采访当中，我抬眼看这个助手，他也回眼盯着我看。他旁边那个年轻女人睡着了。谁也瞧不起谁。我脑海里忽然蹦出这句话。这次采访挺有用的，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永远都不会相信政府有多么忽视移民的存在。副市长对移民的人口数量没个准数，那是全国人口统计的事儿，跟他的部门没啥关系。他也承认当地政府缺乏条件去检查工厂内部的环境。如果我一天查一个厂子，他说，那么查完东莞所有的工厂要花掉我50年，所以我们得靠那些公司自觉。然后副市长谈了一个提高东莞人口素质的计划，但却把外地人排除在外。就像所有的城里人一样，副市长从骨子里鄙视外地人。外来民工的素质不高，他说，但这是那些公司的问题，他们应该给工人上课。我问副市长，为什么工厂里没有本地人，甚至在高层管理的职位上也没有。副市长不假思索地回答，跟他刚刚讲的恰恰自相矛盾。因为外地人，他说，素质更高，薪水也要得低。采访结束，副市长跟我握手，夸我对东莞了解不少。我没有告诉他，我所有的信息来源都是十几岁的打工女孩，那些素质低、薪水更低的外地人。来东莞一年后，我在市中心租了间一室一厅的公寓，每个月1300元。这个高层小区叫东莞城市假日，主要目标客户是单身女性。在城里到处有粉艳艳的大广告牌宣传一个人的房子，一个人的精彩。我想在这里能遇到一些年轻女人，听他们的故事。但是在大堂和电梯里没有一个人跟我说过一句话，我也从没在公共休息室里见过一个人。大家自己的事情都忙不过来，没工夫去管别人。我大部分的消息都来自小区里的通告栏，上面描绘了一个充满小偷小摸和昼夜施工的社区。为了居民的安宁，1月1日停止装修，1月2日装修恢复。有人敲门时，要先确认敲门者的身份，不要轻易开门。有了解南城区盗窃团伙线索者，请联系警方。我的女房东许多年前从广东乡下搬到东莞，她收租的时候经常穿着粉红色的睡衣和拖鞋出现在我的公寓。有一次我听到她跟她老公打电话时说脏话，因为 她老公刚跟她讲出差回来要晚一点，她在一间宾馆上夜班做销售。我很想知道哪种销售必须在半夜到早上六点之间进行，却从来没有勇气问她。她有的是办法转移话题。你怎么会有两个小孩呢？我有次问她。大部分的城市家庭现生一个。那你说我怎么有两个孩子的？他反问道。我公寓外面的购物场所不停变换，我刚搬进小区的那天，在我那栋楼的大门旁看到一家砖炉比萨的招牌，好兴奋，这是用家乡的味道来欢迎我吗？等下次来住，他已经蜕变为大智手机数码超市，这正是中国需要的又一家手机卖场。接下来的两个星期，我楼下的空间从一间天花板上荡着电线的空壳变成了一家彻底的手机店，站着机器人式的销售员，巨大的音响里迸发出的音乐声一直飘到空荡荡的停车场。再下一次来的时候，营销已经开始了。一个年轻姑娘站在商场门口，对着麦克风念手机型号和价格，一个接着一个。我那栋楼前面又出现了另一个招牌，由肯德基做邻居，坐收年利8%。对于做肯德基的邻居，我也没觉得有什么好激动的。唯一不变的是对接的雀巢咖啡厂。夏天的时候，只要一走出去，咖啡的味道就将我包围，像是泡了一个又苦又甜的热水澡。生活在北京，很多事都察觉不到，但是在内陆城市，你能近距离观察到中国发展不堪重负的一面。公交车常常跑着跑着就不按规定路线而跑去加油了。缺油比较常见，所以只要有一家加油站开着就值得停下来，哪怕车上满是乘客。全天停电是常有的事，因为政府限电，工厂必须变戏法一样的调整进度。我小区的通告栏里有一条从来没有变过，原有的电力干线不能满足发展需求，必须更换。2005年的夏天，我每次去东莞至少有一天在停电，有时候停电前会发通知，我能事先准备一下，但有时候完全没有事先警告，我只能在摄氏30度以上的室内待上一整天，尽量少动弹。我会打电话给物业办公室发脾气，但这也不是他们的错，这不是任何人的错。中国经济每年增速 10%， 在南方甚至更快，一切能像这样维持运转就已经是个奇迹了。我去哪里都坐公交车，这样能更多地了解打工族的世界，另一方面也是现实所迫，出租车司机是一群大骗子。不止一次，当我坐上出租车在黑暗的公路上疾驰，司机会威胁我，如果不给更多的钱，他就把我丢到路边。另一种快速谈判花招是还没到目的地就提出以更便宜的车费放人中途下车，而不管乘客们愿不愿意。司机们总是如此短视，他们为了更快到手现钱，宁愿少拿一点。即便最老实的出租车司机也有农民的毛病，一旦他们离开熟悉的那一块地，就跟我一样找不着北。巴士上的员工是配好队的，开车的是本地男人，卖票的是外地女人。有时候他们一路都隔着乘客的脑袋扯着嗓门说话，有时候仪表盘上方装了个小电视，这样司机可以边开车边看电视。每到一站，车还未停稳，售票员就探出车门外，以嘶吼的嗓音报站。等车的人通常容易为此所迫，如果售票员吼的时间够长，有些人就上车了。巴士上的年轻男人散发着浓烈的汗味儿， 那是人在室外走了很长的路，却从来没有享受过奢侈空调才产生的味道。年轻女子则完美无瑕，她们没什么味道，头发总是顺滑而闪亮。每辆巴士上都会有几个外地人，拿着塑料袋罩在嘴上，静静地呕吐。晕车是乡下人的通病，他们不习惯坐车。绑在车顶上的褐色塑料袋像是一串串熟透的香蕉，开始腐烂。巴士上的乘客带的东西五花八门，都让人惊讶。农村的生活方式就是什么都不会扔掉。我看到过有人带着老旧的电视机，装着电线的柳条筐，一个外面挂着硬泥浆，里面装着泥瓦匠工具的桶子，一把一码长，看起来像凶器的扳手。还有一次，我看到有个年轻姑娘拿着两米长的扫帚柄。车站是没有标识的，也没有站牌写明路线，你得开口问，信息要靠口口相传，仿佛我们生活在还未发明文字的古代。有两次我买了有巴士线路的地图，但两张地图都过时了，事情变化得太快，来不及用文字记下来。其他的乘客和我一样摸不着头脑，经常会喊出他们要去的，但其实早已开过头的地名，然后仓皇离去。无论我去哪里，都有人找我问路。一天下午，我搞不清方向，跟一个外地女人问路。过了一会儿，她问我，你是湖北人？这算夸我还是骂我？我只是要回家而已。晚上巴士很早就收工，对于那些坐不起其他交通工具的人来说，真是不公平。8点以后，人们就会住在朋友的宿舍里，即使大部分工厂禁止访客留宿，一旦抓到会罚很多钱。我在巴士上从没见过老人。译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